啊，我们怎么样应用这黑圈子秀美这样一个属灵教导呢？啊，就是我们得胜呢是有阶段性的。好，第一个阶段是你会诚实渴望的顺服神。好，一个人，比如说这个牧师他选那个呼召，哈，有没有人要戒掉一些成瘾？哈，就有人就爬说，我要戒掉我的烟瘾啊，我戒掉毒瘾啊。结果他呢第二天回去之后，礼拜一聚会完了，他发现他又抽烟了。他是不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是还是不是？不一定，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但是呢，他里面真的有没有渴望顺服神呢？这就他跟神知道。好，这时候你要说，哎呀，你骗人的嘛！哈，你这个明明说要戒烟，怎么没有戒呢？骗人的。他心里渴望顺服神，不代表他明天就完全戒烟了。好，他也许可能明天抽了，你要跟他说，你知道，继续的努力哦，不要放弃哦。你不要以为说今天抽了你就是个坏人，没有去努力。他可能说，好，我再试试看。好，结果他又试了，可能试了2天不抽烟，结果礼拜四他又抽了，这怎么办？继续的努力，不要放弃。结果他努力，就下个周末抽一整包，好，可能更糟了。还怎么样？还是一样，你要继续努力，不要放弃，因为他会诚实渴望顺服神，跟到达完全的重大突破是有一段距离的。好，一个人诚实渴望顺服神的时候，说我再也不要抽烟了，再也不抽烟，结果第二天抽了。好，这不代表说他是个假冒伪善，他是想做，但是他做不到。也许呢，他需要几个礼拜，他也许可能一开始是本来是一天那个一天抽一包，变成一天抽半包哈，后来变成慢慢的越来越少。结果过2个礼拜他又回来了，变成一天抽一包。他怎么会这样子呢？他在努力的挣扎，不断的反复挣扎。但他只要不要放弃，有个愿意的话，他最后一定会经历重大突破的。可很多人呢，在经过中间这段过程的时候，他就说：“哎呀，算了，我放弃好了。”不要放弃，会有重大突破的。那有些人是有圣灵的超自然的工作，有时候一祷告，哇，他第二天就烟完全戒了，感谢主。可是很多人是在挣扎的。好，有时候你戒掉一些坏习惯，这个现在很厉害啊 ，Groupon 哈，那个买东西，常常我就一按就开始买，我说啊，怎么又买东西了？今天不要买 Groupon 了，人们都想偷看一下 Craigslist 好便宜，各有各人，我们大家都有大的挣扎哈。你不管你要戒什么，小的大的都好，有时候那个时间是需要一段时间，必须给自己一段时间去那个突破。但是呢，我会发现，当你不断的努力的时候，神会在我们里面做有部分的突破和变化，最后呢，会有心意重大的变化而有突破。好，很多时候我看到一些年轻人，我们太早跟他们说，哎呀，你是骗人的，太早跟他们盖棺定论了，他们需要一些时间改变，需要时间来做突破。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很重要哈。追求在于我们，做成生命是在于谁？这个非常的重要哈，很多人把这个误会了哈。这个怎么说呢？比如说已经有人他读经、祷告、参加所有的特会，非常追求。每次牧师一呼召的时候，他第一跑到前面去，他很追求，对不对？但是这个是追求，对不对？但是有人以为追求就是属灵有生命，其实不一样。有人很追求读经、祷告、跑到前面去，但是他里面没有生命。他里面还是很多苦读，讲话就是说，哇，怎么这样讲这种话？他不是很追求，都是骗人的。他不是骗人的，他真的很追求，但是生命神还没有坐在他的里面。好，所以说当我们知道这个差别的时候呢，你会有一个很健康的认知，就是说，奇怪了，我这么努力在读经、祷告、进食，好，在那边，可是为什么没有生命呢？因为答案很简单，因为神还没有，那时间还没有到，神还没有坐在你的里面。所以假如你经历突破的话，那是谁做的？那是神做的。假如你还没有经历突破的话，那是怎么样？时间还没有到。好，所以你不要想说，哎呀，我这么读经的话没有用啊，我骗人的。不是骗人，那个一定要做。好，这个什么感觉呢？就像你在有两个比喻哈，我们可以耕种哈，我们可以种说，主啊，我希望我能够圣洁。主啊，我希望我能够喜乐，我希望身体能够健康。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的预备工作，但是呢，神需要降雨下来，让那个才能开那开花结果。这是一种。另外一个，你可以想在挖井哈，挖游泳池一样，你要把这个井跟游泳池挖得很深。那你在挖的这是你的追求，但是真正降雨的呢是神，让这个里面充满了水是神。所以，假如说你不挖的话，那个水来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满的，是浅浅的。但是你去挖的话，主要说会那会比较深。所以当我们在努力灵修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会马上就变得很圣洁很成熟， 但是呢，我们在做一个预备工作，所以神的生命，神的这个恩典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能力去承受这个神的恩典。好，所以很多人呢想说，哎呀，什么黑却是秀美，我就是黑了，黑到底。不是，因为呢，你是在努力，没有错。好，但是呢，一个诚心追求顺服的意愿，不等于就是顺服。好，但是神喜欢，神喜悦这样意愿。很多时候我们说，主啊，我怎么努力就是这么的软弱，怎么会这样子呢？我跟你说，神喜悦的努力，神喜悦的追求，一个软弱的爱，好，不是一个假冒伪善的爱。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哈，那个有没有那种，戴鼻环、耳环、刺青的，有没有弄年轻人？没有，是不是？穿骷髅头进教会弄年轻人，没有衣服都没有，哇，你们教会好棒。有时候有些人问我说，牧师啊，我们教会常来一些年轻人，奇奇怪怪的，什么头发是橘色的，然后穿个黑色的那个 T 恤，上面是白色骷髅头，然后又什么耳环、鼻环，这些怎么办呢？我们要叫他拒绝往来户，这样不要来我们教会、啊。我说他们来教会表示什么？他们是有意愿的，但是他们脸上那些东西怎么办？你愿意的话，跟他们一起陪他们走一段，好，来一起追求，神会坐在他们身上。若是不愿意的话，你懂，不愿意走的话，我也知道你很忙，你有别的软弱。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国际祷告殿哈，我们那边有一个特色哈，就是，我们有一个恩膏，就是，神同在的恩膏很强哈。那所以呢，有些时候呢，我自己有个经历哈，我这个，我们那边有些 program 是给年轻人的。那我去服事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长老的儿子跟我分享说，哎呀，他也去过我们 IHA， 去过半年那个什么 One Thing 的这种训练营哈，他就跟五个年轻人住在一起。他说我住在一起他就吓到了哈，一个墨西哥人哈，是墨西哥人，大家知道吗？就是脸色是 brown 那种棕色的，他的脸哈一半是 brown， 一半是黑色的，而且黑色会发光，就是一半的脸很明显有两颜色。那另外一个他的室友的，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脸上有鼻环、耳环之外，还有眉环、唇环，可是好多环，你知道吗？他讲说他是一个，他长老儿子，他是乖乖牌的，怎么跟这种人在 roommate？ 那他们第一天就要分享怎么来的啊？他听到那墨西哥人就吓一跳，他说墨西哥人，他说他为什么会来这里呢？是因为他犯了很多的这个前科哈。那这个法官说不行，你纵容太多次了哈，我帮你送到少年感化院里面去。他妈妈就说可以不要送去少年感化院，让他去 IHOP。那法官也不知道哪里听过 IHOP， 说好，我让你去 IHOP 去半年，你没有改变的话，你就回来会进少年感化院。他说，所以他来这边是因为不想去少年感化院，就来这里。他就说，怎么众人作为室友呢？结果他们就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节目安排，他就每一天得去那个祷告殿里面去祷告。那个墨西哥人哈，常常祷告不到五分钟，就大叫跑到外面去。一开始他们就觉得说很干扰，不好意思。后来他们就习惯，就开始跑。有一天他。这个大叫往外跑的时候嘞，哎，再回来的时候，他发现，哎，他脸上那一半黑完全不见了，就变一个颜色。以后之后，他就很喜欢敬拜祷告。他后来回去之后，他就说，他又没有进少年感化院，就变了一个人。法官都很惊讶，他说，以后我再送你去 IHOP， 就说你们那边，你知道，就是有一些人，你知道，哦，另外那个也是，他说那个很多也是越来越，他说那半年发现他的环越来越少。啊，一开始是没有什么存款，后来没有，也是越来越少。后来你就很干净，刚刚进的一个年轻人，就是这些人呢，他们需要一段时间突破，需要一段时间突破。可是你愿不愿意陪他们走？那我们每个人呢，都需要取劳哈，来寻求突破。但真正的做到的是依靠神，好，那依靠神。那另外一个观念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说神很欣赏我们，对不对？他说，哇，你这个黑却是秀美，对不对？他很欣赏你，对不对？他想说你很秀美，但是呢，弟兄姐妹，罪的后果我们仍然需要承担。好，罪的后果包括身体健康的损坏、心灵上的痛苦、人际关系上的破坏，跟没办法走到神的完全命定里面去。我来跟大家举个例哈，我跟我的儿子说，你不要去玩火哈，不要玩厨房的火哈，那边很危险。他不听我的话，拿了纸张去玩火，结果那火就烧起来了，烧他的脸哈，他就吓一跳。赶快把火熄灭，就跑来跟我说：“爸爸怎么办？我不听的话，我跑去玩火。”我爸爸会不会欣赏他？会。我会说：“你是我的儿子吗？”会。我会接纳他？会，都会。好，但是呢，第一个，他身体上的损坏，他的脸被烧到一个黑色的疤，他得自己承受，这我没有办法承受，你自己去玩，自己承受。第二个，他被烧着，他心里上很痛苦，所以我就变得很丑。 哦，年轻人特别注意自己的容貌，我以后怎么办呢？他心中很痛苦，而且他不听我的话，他觉得说自己是个悖逆的孩子，这样会觉得痛苦。第三个，或人际关系上的破坏，他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喜欢遮遮掩掩的，觉得很不好意思。好，犯罪的时候会让我们跟别人人际关系上会有很多的一些自卑感跟那种自怜。第四个，他没办法进到神的完全命令里面去。举例，他本来以前喜欢站台上里面弹小提琴，弹奏小提琴钢琴，现在不敢去，为什么？因为怕别人看他的脸，命定进不去。好，这些我们都得承受。但是那说，那既然到承受，那为什么要知道神我们这个黑区的秀美这样一个概念呢？为什么？因为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没事不要刻意犯罪。好，因为犯罪完之后我们要承受这些的后果，这个罪的后果我们要承担。但是呢，当我们犯罪了之后，我跟你讲，犯罪之后接着来的是什么？仇敌的控告攻击，你很烂，你不配。好，再来呢，会有可能神的管教。有时候你犯的罪是那种丑闻性的罪，哈，比如说这种外遇啦、偷教会的公款啦，一些那种丑闻性的罪，会搞得大家都知道，至少面对人的这个舆论，好，跟你将来去留。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你们知道吗？是我们最需要奔向神的时候，而不是远离神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把服侍跟爱神画上等号。好，我服侍神就是爱神。不是的，你可以继续的爱神，服侍先暂停放下没有关系，先不要再带敬拜，先不要再去管钱，先不要再做这些，但是你可以继续的去爱神啊，这是不是混在一起的？当你知道说神仍然欣赏你的时候，你可以继续的去爱他，说主啊，我要祷告，我要读经，我要奔向，我像浪子一样，我来回家。但这时候呢，也是最容易受试探的时候，所以告诉你说，你不要再读经祷告，你不要再聚会了，没有用的，都是骗人的。所以这时候你如果是你这样做的话呢，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弟兄一样，说我要给我自己半年惩罚我自己，他就会跌倒了，好，惩罚自己，然后就会又跌倒了，惩罚自己又跌倒，就在一个属灵道路上不断的迂回往下走，最后经过一个很大的突破，他才能够往上走。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落在一个属灵的迂回道路里面去，因为当他们犯罪软弱跌倒的时候，他们不知道神是爱他们的，是享受他们的。那最后一个观念，成熟不等于悖逆，哈，这个观念比较不容易解释，但是呢，有一个方法很容易解释，我想花一下时间解释，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就下午再讲也可以。好，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教导是对那些悖逆的人讲的。好，悖逆的人，比如说法利赛人，好，这个耶稣对他们讲话讲得很重，哈，那这个扫罗王。他说他是悖逆的，哈，他把这个王位给另外一个这个合神心意的人。那请问一下，为什么使徒们也跌倒啊？可是耶稣对他们却很好，好像彼得他跌倒，对他们也很好，他们十一个通跑掉了，耶稣没有责备他们。对法利赛人却这么凶，大卫也犯罪啊，大卫犯的罪啊，看起来比这个扫罗王严重太多了。好，这个扫罗他不就不过是提早献祭嘛？好，然后他就说：“哦，你不听神的话，他不愿意杀这亚玛利的王嘛。”可是呢，大卫他杀人夺妻，对不对？他又点数兵丁，导致很多人的死亡，你知道？他为什么神对大卫这么的宽容，对门使徒们这么宽容，对法利赛人跟扫罗门却这么的严厉呢？这个差别在哪里？这差别在哪里？法利赛人，我先讲哈，法利赛人在当时是个最敬虔的一群人哈，他们进食。祷告、读经、传福音，可以说是出口成章。好，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伪善，说他们是粉饰的墙。那耶稣的门徒哈，他们许多人是没有学问的。好，他们看起来很粗俗。好，他们讲错话，争大小，鬼也赶不出去，赶鬼赶不出去。耶稣被抓住，全部都跑掉。但耶稣却一再的教导他们，建立他们。好，那很明显的，法利赛人是悖逆，门徒们却是属灵不成熟。差别是在哪里？另外一个，啊。大卫跟别示巴犯了淫乱的罪，用计杀了乌利亚。好，扫罗看起来不过是抢先献祭，没有按照神的吩咐杀掉亚玛利人，但是大卫杀人夺妻耶，差这么多，一个却是悖逆，一个却是不成熟，差别在哪里？好不好？讨论一下好不好？你们回到你刚刚那一组，请派一个来给我们答案，不成熟跟悖逆的差别在哪里？好不好？一分钟，我们时间没有。 愿意悔改，一个是不愿意悔改。健康福，好，那这边的第二组。
律法的功效就是知罪哈，就是其实谁也没有受到了律法，但是知道谁有罪还是没有罪。那么大卫和他犯罪和那个扫罗这有不同的，就是大卫知道知罪、认罪、悔改，并且承担那个罪的后果，他要愿意甘心情愿的去承受这个罪的后果。而扫罗呢就没有这些。
是，你愿意承担，一个不愿意承担。那这边呢，问哪一位？
也是差不多一样的问题了，因为扫罗的罪比较小，但是他没有，
是一个没有悔改。
OK， 这边呢？
我们跟大家都是一样，大卫是知罪悔改，扫罗是悖逆的。
好，很好，也要补充，
还怪别人。
少来怪别人啊，推把罪推给别人身上，对。其实你知道，这个悔不悔改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好，但是呢，我觉得重要的问题是出于这个动机。这个动机呢，我们有的时候，again，我昨天讲，很多时候我们的动机是外面看不出来的，神会看，但是人看不出来。所以有时候两个看起来其实一模一样，啊，一个悔改不悔改，看起来好像都一样啊，我对不起，我错了。但是一个人呢，他的动机跟另外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好，这个我来举个例哈。法利赛他们外表很非常，那非常的敬虔，对不对？他们祷告进食啊，然后传福音这些，但是他们呢侵吞寡妇的财产，好，故意在人面前做很长的祷告，好，看金钱比圣殿更重要，好，而且他们要每个人都同意他们，好，以色列人除非经过法利赛人这一关，否则呢他没办法接近神，没办法到这个会堂里面去，好。他们若是不跟他们和好的话，他们会被踢出会堂，好，所以他们拦阻神，拦阻人来追求神，他们以自己为一个关卡，好，所以他们真的在乎的不是追求神，也不是带人来追求神，而是怎么样以神的名义来巩固自己的属灵地位、宗教地位，好。那门徒呢，虽然外表很粗俗，好，他们做的事情看起来比这个法利赛人差多了，好，但是呢他们试着学着跟耶稣来赶鬼，好，来帮助人，他们也带领人来靠近耶稣，好，他们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生命，好，他们说，主啊，我来献上这个很不起眼的生命，我愿意来放下一切来跟随你。所以门徒们虽然这个跌跌撞撞的一直出错，但他们真心的想去学怎么来爱耶稣，好，来追求神，最后他们为神摆上一切然后殉道。好，就是两个人外面看起来一开始的时候法利赛人敬虔多了，厉害多了，门徒们看起来真的是差多了，但这个过程长久之后就发现下来，门徒们真的是想爱神，但是法利赛人呢，他们其实是拿神当作他们这个一个宗教的幌子跟借口。好，我们下午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来讲这个大卫跟扫罗。好，先把时间来交给牧师。
非常谢谢，我们鼓掌，非常谢谢。我就想好跟大家讲一下，那我们中午会有那个，我们有订购那个午餐哦，但是只有15个人有登记的。那如果他当中有些人没有来了，那就可以分给别的没有登记的。一个是8块钱。另外我们有两位姐妹，她们啊有感动带一些啊可以喝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觉得午餐不是那么重大，你就在这边喝那些补身体的就可以，那都是免费的哈，就在隔壁。啊，另外一件事，我就想说，因为这次的聚会哦，不是我们教会主办，其实是这个国度祷告中心跟这个东湾牧者的这个更新团契，啊，我们是几个教会合在一起办这个，啊，那我就鼓励大家，如果你听到周牧师他教导，还有他们这个国际祷告院的这种价值观，你很认同，我就鼓励你们可以奉献哈。我后面有一个奉献箱，在它叫做建议箱啊，其实那应该是奉献箱，没有什么压力啊。如果你觉得有感动，你要支持周牧师他的事工，因为我跟他也是连结，第一次来，我们也想说，如果他在这方面能够建立大家对神的认识、爱慕神，以后还有机会来。那我们他们在国际祷告院，他们大概有400多个同工，他们都是凭信心的。这个国际祷告院他们没有给他们任何薪水，他们要自己凭信心人的奉献来支持他。 如果你有这个感动，你就可以写支票或现金哈。后面有一个奉献箱啊，如果你今天的奉献，我们是来支持周牧师，那你奉献的那个支票就写 GCCC 哦，很简单哦 ，G 我们教会名字，透过我们教会 GCCC 下面写特会就好了。那这个我们就是会支持周牧师，好吗？那就是鼓励大家，你可以为事情祷告，没有任何的压力啊。那明天你还有感动都可以。那我们这个联合的聚会，我们也有一个特别的感谢给他的车马费，但是我觉得我是有这个感动。那我就想鼓励大家，这个鼓励大家能够下午继续参加，如果你有时间，因为这是一个开始啊。那我想也很宝贵，我们一起来学习。那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好吗？我们为今天的午餐啊，有的人，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很爱我们，说你差遣你的仆人从很远的 Kansas City 来到这里，分享你国度里非常重要的真理。主，我们在这个他今天所教导跟昨天晚上所教导的真理里面，主，我们都在挣扎，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接纳我们自己，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求主怜悯我们，不只是得到一些知识，而是凭信心走入这个真理，能够经历这个真理的好处。我们为中午的午餐时间来祷告，也为午餐献上感谢，求主祝福我们，求主祝福周牧师，祝福他的身体，祝福他的灵命，也祝福